好，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来到启示录哈，因为这几天在我的脑海里面总是在展现出一种全局的观念，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开始到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很多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其实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来展示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整个从上帝的创始以前他自己的预旨，他自己的伟大的救赎的计划，到最后人类历史的终结，到整个新天地的来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想很多人会在里面剪不断理还乱，非常复杂。那今天呢，我会讲完之后呢，那讲到这一章之后呢，我们说已经是第19章了，意味着还有两章什么启示录就什么就结束了。所以呢，我想呢，我们来先明白这个，这个101。是那个大纲，继续回到这个好，那我们看这个大纲里边呢，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我们还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人太容易，大家注意了，太容易被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给挡住了。那我还是跟大家思考，我们整个反正整本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本身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在启示里面呢，我们看到它首先第一部分是关于意象、信息和诗歌，关于约翰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然后呢还有给七个教会的信，也包括了神迹羔羊的意象。整个的圣经是围绕着这个伟大的一个中心。那我们也看到了紧接着就对世界的审判，我们发现花的篇幅更多。我们说一到四章是关乎什么？关乎羔羊的意象，关于羔羊的信息。到了从第六章到第20章，哇，关于审判，面对不幸，面对世界，面对这个黑暗，更多的篇幅是放在了第六章到第20章。为什么？所以我们在今天会思考一个问题。当然感谢主的是仍然是什么荣耀，基督所盼望是那个荣美的家乡。所以你要看基督徒，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一部分，好像内容一章到五章就没有了，结果的六章到二十章、十五章的经文，都是看到不好的东西，都是很黑暗的东西。现在是不是？如果你回想你基督徒人生在地上，确实是，好像你看到美好的东西，靠那些善良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感觉，如果你自吹自擂的那些东西也是自欺欺人的。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而时间变化再长，却仍然不会打击到基督徒的信心。因为基督徒他有个什么荣耀的这个家乡，这个是要强烈的信仰。如果没有强烈的信仰，没有足够刚强的信心，没有足够专注的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专注度，我跟你讲好难。这就基督徒的人生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就是说我们说靠人，本来我们经常说人学好容易学坏容易呢？学坏不用学，你自然就坏掉了，随波逐流。学好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努力学，努力学也是失败的。如果你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一定失败的。那信了主的人有时候都是什么，都会说我真是苦啊，有时候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我真是苦啊。所以这就是基督的人生里面，你看到启示录本身也给我们架构，我们很难。如果我们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你不可能胜过这个世界，你不可能胜过这个肉体，你不可能胜过那个强大的撒旦。我们要能够明白。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我们看到了第17章是讲到了我们是世界的政治系统的崩溃跟宗教系统的崩溃，尤其是政教合一的系统的崩溃。这在17章上我们明白的，这是上帝的审判要来一个整个的了结，他对人类历史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不在你的手里，不在我的手里，乃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在圣经的上帝的旨意里面做一个了结。这17章18章什么呢？开始在整个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崩溃掉了， 这是第十八章，就是以大巴比伦城为代表的世界文明，人类文明，也就是说所谓的城市文明。大家就知道今天这个末世时代为什么人都往大城市去涌，涌到大城市去，因为这个代表了一个越大的城市，所以就把人类的一个缩影，一个人类的一个整个的这个现代文明的发展，以世界第一大都市纽约为代表的，把一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所谓的这种潮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甚至各种社会慈善，所谓的残疾人系统，所谓的各种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在那里给典型的把它体现出来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系统，巴比伦系统会怎么？会商业方面会崩溃掉。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以罗马和天主教的政治与宗教联盟的破坏，上帝要废除它。这是我们看到了第十七章，那十八章呢？我们看到什么？巴比伦大城之覆灭，是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人文系统，特别是经济系统、金融系统都要崩溃掉。所谓的美元外交，现在的硬通货币，这些东西，中国只要发行的数字货币，不断的在所谓的这个金融系统的崩溃有一天要来临。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好，这就是巴比伦大城覆灭的宣告。那这个是我们呢看到了，这个是而且是迅速的，上帝也就在一霎时，这就圣经为什么说一霎时基督就来了。当然在当中你经历一些前奏，一些末世来临的一些征兆，是基督徒要面对的，要有智慧。非信徒要面对这个痛苦，非信徒要面对这种痛苦跟绝望。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这个是我们，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尊贵人，所谓的卑贱的人，最后同归一处，得救的人同归得救的方向，灭亡的人同归灭亡的方向，跟你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社会地位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知识水平没有任何关系，很奇妙。这就代表教会今天为什么那么美好。教会里边可能住在这里的有什么几乎没上过学的什么文盲式的弟兄姐妹，对不对？那也有很高学历的博士、博士后的研究的弟兄姐妹，那也有很有钱的弟兄姐妹住在这里，可能也有什么非常贫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没有关系，这个不重要。这里可以有不同民族的，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城中出来，免得受牵连。那我们要欢喜感恩，上帝的荣耀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什么？那这个就是，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你要从当中出来，要分别为圣，因为基督徒永远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好，今天我等会我给你讲完这一章，或者这一章的之前大纲，我给你画一个图，你就知道有点挑战。好，那今天我们要什么呢？快速的什么呢？讲到什么？我很喜欢神，你们，我跟你讲，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好难，不要说在世界上了，可能你从世界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呢，你可能把教会想的比较好，对吧？终于来到一片净土了啊！你可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纷繁复杂，让你在里边剪不断理还乱，结果终于有一天上帝把你带到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在你生命里边开始了新生，终于来到教会了。当然有一天又发现在教会里边泡了几年，就发现教会什么也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教会是大江湖，教会是小江湖，不小心也会更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等一会我们要思考。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其实呢你要把它变得复杂会纷繁复杂，但是耶稣基督却把它变得什么呢，在基督里面可以把复杂的局面又变得越来越简单。我喜欢，喜欢什么呢？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在基督里面你知道吗？我喜欢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谈到最后的时候， 都是两个两个的。下面我开始讲两个两个的，今天我讲两个，下个月第一个礼拜天我讲两个，下下个礼拜天还讲两个，可能继续要讲一个月要讲两个这个数字。上帝是独一的，却把人类是一分为二的，但是人类却把它搞得不是一分为二，是搞得纷繁什么复杂，三六九等，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用什么财富划分你的社会地位，用知识划分你的社会地位，所以呢，要么用你的知识层次划分你的社会地位，有的是以你的什么社会的这个职务划分你的社会地位，有的是用你的什么金钱财富的多少划分你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以你的圈子，你的社会上圈子来划分你的社会地位。那我们感到感谢主什么呢？在基督里边，基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讲到两种树，两道门，两条路，两等根基，两个结局，最后变成两种人结束。在基督里边就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好复杂，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开始讲到什么呢？我们说如果说第十七章政治跟宗教系统本身政治是比较都纷繁复杂，宗教系统也有宗教系统的复杂性，你再把政治跟宗教一合在一起呢，就更加复杂，就剪不断理还乱，错综复杂。我们说以罗马天主教，你就看一段那个中世纪的历史，你就知道非常复杂。你说它完全没有属灵的气氛吗？还有一点。你说有一点吗？又觉得实在看不到，就在那个属不这个这个对世界的系统的黑暗，所谓的宗教的黑暗、信仰的黑暗，甚至当时的所谓，你知道吗？包括那很多人喜欢什么，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所谓的作品，也是非常复杂，很难区分哪一个真的属灵的，哪个属肉体的。很多东西包括了所谓的一些，甚至一些美术作品，那些油画，你都看到有点误导了，是代表基督教的那个信仰的。作品我们是错的，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什么原因？就因为政治跟宗教的混合。那到了第十八章，再加上人类的所谓的利益关系、金钱关系、彼此之间的这种裙带所带来的为着利益的目的来建立你的所谓的关系网、你的社交圈、你的社会阶层就形成了。所以这个城市文明所代表的把人类丑恶的东西、人类文明那些所谓的弘扬的东西都在城市里面做一个典型的集中的体现。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那我们说现在又回到了什么？我们说17章崩溃了， 18 章崩溃了， 19 章简单了。世界本来就应该简单，上帝的设计是很简单明了，但是人类把它搞得纷繁复杂，这就是人类的危机。我们求主来带领。你看，我们首先给大家看，我告诉你，第十九章也代表了什么？教会敬拜的次序。整个第十九章是一个有架构的。什么架构呢？十九章首先是一到，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到六节的时候看到几个哈利路亚？四个哈利路亚。大家注意看，怪不得每一堂聚会的聚会竟以什么开始呢？以敬拜赞美开始，唱诗来赞美神，这是基督教会标准的敬拜模式，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说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现代教会、当今教会也好、历史上教会也好，它的崇拜、它的次序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把这个，你看到没有？如果是17章是整个世界系统的政治跟宗教系统的崩溃，哇，一片乌烟瘴气，过眼烟云。然后再看什么世界什么那个所谓的城市文明、所谓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过眼烟云。第十八章，来到十九章的时候呢，把它提升到什么？有两个筵席，这个两个筵席什么？也是一分为二的。到两个筵席之前要干嘛呢？在一个天上的筵席。跟一个在 地上的那个筵席，一个是美好的筵席，一个是罪恶的筵席。这个筵席是关于行尸走肉的，关于征战的，关于堕落的一个筵席。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两个筵席，开始我们把目标目光先看一看，基督徒要缓一口气，不然你受不了。这个世界的问题太大了，将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灾难，如果你不是有坚定的信心，基督徒如果不是主殿的一步步带领，没有人顶得住的。基督徒也是，如果不是真实的信仰，如果这是个宗教徒的话，我告诉你，基督徒也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的。若不是主亲自来保守，主他的灵透过他的真理来保守他的每一个儿女，到哪一个阶段，他会相应的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支持，否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感谢主什么呢？四个哈利路亚。我们看看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次，你看到没有？此后我听见好像穹中在天上大声说，哎，这天上的筵席来了。哇，十七章暗无天日，政治宗教的联合，政治本身特别在中国的，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已经让你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压抑。再来一个宗教，所以为什么在，如果你信基督教却不是真的信基督，你很痛苦，你比不信的还可怜，对不对？假信比不信更痛苦。然后你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就像以前我的母亲跟我说，儿子，你本来很麻烦的，你不读大学没信耶稣，读了大学信耶稣完了，读点书还完了。啊，后来我母亲妈妈接受我信主之后呢，好，那儿子你信主了，妈妈也认了，你能不能信的不要痴迷，能不能够该信就信，该升官发财要升官发财，那信仰跟你升官发财没有矛盾嘛。所以在当时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什么呢？你可以信，妈妈也无法改变你了，开始想消灭你的信仰，不可能，就接受，接受你的信仰，就说不要太痴迷，世界跟你所谓的属灵的部分你都可以要，没问题，不矛盾，对不对？所以就面对上，好，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宗教徒。当然对于母亲来说，她肯定不是恶意的，因为她不懂，那是她不信主，但是她希望这个儿子无论如何你两个都要。那我们说那个时候怪不得我如果那个时候继续在政府部门做一个行政的官员的话呢，在持守自己信仰的真的很麻烦，那确实自己的信仰会慢慢消亡掉的，最多变成一个宗教徒。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要把这个破灭掉。那紧接着到了第十八章，给我们一个什么？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城市文明，所谓的人类文明，所谓的金融这个市场贸易的这个发展，经济的这个繁荣要它崩溃掉，却把他的子民带到那个天上的筵席。这个天上的筵席是什么概念？我们来看他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什么呢？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利路亚的概念。我们为什么面对这个世界的崩溃，面对整个的人类文明的崩溃，金融系统的崩溃，虽然我有点不忍心哈，有时候很纠结，其实从肉身来看呢，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母亲会觉得你信耶稣也没问题，但你现在呢大学毕业了，分到这个党委系统做秘书了，真的也是一个好的开始，能不能两个并存呢？所以人的理想是这样的梦想，但后来发现不可能。那时候客观上你必须入党，你不入党你不能做秘书的。好，你在选择要入党还是选择继续持守你的信仰呢？你只能做一个选择，对不对？这个两者不能并存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面对什么呢？好，就明白，那你要哪一个？救恩跟你在市场的身份和地位哪一个更重要？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一个抉择，你要什么？所以我们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喊什么哈利路亚，严格来讲什么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是你们，利是什么？要路是赞美呀耶和华。如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我地下这个人们说阿们，不是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概念？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当然他这里翻译说你们就要赞美耶和华，那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好，我们说因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神，这里边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经历了主的救恩，所以为什么来到这里赞美神的人必须是经历十字架救恩的人。如果你没有，慕道友永远是慕道友，虽然哪怕你受洗了，哪怕你是教会的执事同工，如果你真的没有重生得救，你仍然是一个慕道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敬拜是在救恩的基础上的。这个我不能多讲，多讲的话我的时间会很，但是确实你是经历了耶稣基督救恩大门，进入了那条窄门，就两个道门，你进入那个窄门，就两条路，你进入了那个窄路，只有两种树，你是那个什么神所拯救那个美好的树，属耶稣基督那个树，结果子的那个树，不是不结果子的那被修剪掉的树，你是被神修理的那棵树，是树。好，你因救恩第二个荣耀，这就明白了。这就为基督徒一定要是什么，要明白一切的荣耀是属于神的。基督徒为什么说，为什么在诗篇里面说主啊神啊，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所以很多神的仆人要特别的警醒，不要偷窃上帝的荣耀。所以包括那些保罗，包括其实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老约翰在这章看到没有，他要拜那个天使，对不对啊？那个天使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不能敬拜天使。连神的这些好仆人有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天使的荣耀都无法控制了。但是我们常常被一些东西吸引，但对基督徒来说，你把荣耀归给神，全能，我们要注意，哇，这个词我喜欢，这个全能也是什么权，包括他的权柄，再把这个主权，上帝是拥有主权的，他不但，我们说这个能是全能的，这个全能我讲的什么，哎，这个全能我又换成另外一个词了，这个全能是什么？用那个人字头那个完全的全能，它不够。这个全能是包括它的主权跟全能，知道吗？这个全能是变成人字头那个全了，它是个全能的上帝。但是不但是全能的，全能不代表什么，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是我们利用神的全能，太好了，我信的神太伟大了，我要什么给什么，我要身份给身份，我要地位给地位，你搞错了。为什么？神是全能的没错，但是神也是有主权的，不是你来操纵神，不是你来利用神，不是你来让神做你的仆人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这像很多基督教徒就是这个想法，利用基督教，利用那位全能的神，因为神无所不能嘛，太厉害了，一信主信什么给什么。不是的，你一定要记得神是有主权的全能的神，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要成就你的心意，而是要成就上帝他主权的旨意，一定不能动摇。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带领诗歌敬拜的弟兄们，你一定要学习十九章的敬拜模式。第十九章是整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序。我为什么喜欢第一首歌，我为什么喜欢我们，你再仔细看一看，我对我们教会这个敬拜的，我们第一首歌都是什么？遵从上帝属性的诗歌。主日我们喜欢唱的第一首歌是关乎上帝的救恩的，关于上帝的荣耀的，关于上帝全能的第一首歌的敬拜。我们看第二首，第二是什么？哈利路亚在第几节？你看，你说，当然因为说第一节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哎，第二个哈利路亚是什么？第二节跟第三节，上帝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上帝是要审判罪恶的，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是追讨罪恶的人，上帝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神是祭邪的神，神是要审判这个罪恶世界的，没有一个罪恶的人逃脱上帝的审判。这就是第二第三节里所唱出来的哈利路亚。如果说第一句，大家注意，为什么说第一次你唱第一首赞美诗，你不关乎这个世界的光明还是黑暗，没有的，世界本来是不存在的，你要定睛在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荣耀，他的全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天赐教会为什么给有机会，我那主里的弟兄们，你看我都是给他们，我们教会有一个选诗歌的那个次序程序表的，我们不是给每个人的，是给那些我们的主里的知情的需要了解，我们第一首每一个主日第一首诗歌是遵从神的属性的，神什么都不做，他都被配得敬拜和赞美，他是独一的神，一定把焦点放在神本身。好，我们第二首诗歌我们一般放在什么？救恩呢？跟救恩性有关系的，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但是神要公义来审判世界。这个耶稣又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一方面他是爱我们，不愿我们灭亡，第二方面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苦肉计吗？不是的，是因为上帝要耶稣基督必须满足他圣洁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审判，耶稣基督满足了，对他子民来说都是要满足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必须钉十字架，他必须为罪而死。但是那些没有门拣选的人，他们的罪恶被留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要被定罪，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定罪，我们不被定罪，而那些不信主的，那些被神拒绝的人将要被永远的定罪。这就是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这就为什么第二第三节说他的判断是真实的公义的，看到没有？他判断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了，神一定是惩罚这个罪恶的。包括基督徒受逼迫，基督徒受逼迫不要紧张，是我们会感到难过，我们要感同身受，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相信上帝的公义必定要伸讨儿女们的冤。这是第二个哈利路亚，我们要快一点过。第三个哈利路亚是什么呢？来到的第三首诗歌很有趣，哈利路亚，敬拜做宝座的神。这是什么？你看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是第三首歌，什么意思？你要回应，最后要跟这首歌跟你今天所要领受的上帝的信息是有关系的。神的众仆人呐、我们说第一首歌哈利路亚，因为一切的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神，跟你没有关系。我们来到他教会，我们敬拜神就是敬拜神就好了，神什么都没做，你要敬拜他，只看神不看人。好，第二首歌看到上帝的救恩，上帝要审判罪恶，耶稣就是十字架成就了他的恩典。然后第三首诗歌开始跟我们有关系了，怎么说？他说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就说34位长老代表了历史历代的圣徒，代表四活物，包括了受造物，包括了灵界的天使，包括所造的万物，诸天述属神的荣耀，群川传扬他的什么手段。人类和受造物，包括灵界的天使，包括诸天群参，都要来敬拜赞美神，都要说哈利路亚，这是奇妙的。然而到了第三首歌，他说这代表了什么？他说做宝座，你看注意，神的仆人们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好了，感谢主，我们被呼召了。所以第三首诗歌我们一般是说要准备好回应上帝的信息， 大家注意，你有机会可以看看我们教会那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到时候把那个也可以发在这个公众号里啊，或者教会那个群里边来看一看我们教会要求主日崇拜的选歌的那个四个首歌的这个次序，很严谨的。第一首歌关于神的属性，第二首歌关于杀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首歌就是预备好我们领受今天信息的诗歌，跟今天的讲道主题会有关系的诗歌的内容，准备好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你要选的众仆人们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好，第三首歌，第四首来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第四首，在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穹中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回应今天主题信息的诗歌。回应上帝已经做成了奇妙作为的诗歌，不能任何动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不是讲这个啊、当然这确实是圣经本身告诉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首先把四个哈利路亚给表明出来，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不是个概念而已。不但你空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已，不是叫的喊这种属灵口号，乃是有实在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今天我们看到很简单的，我把这四个哈利路亚列举出来，你仔细去对照，仔细去思想，每一次你可以把我们教会那个主日崇拜选诗歌的四个那个层次感的要求，我们是有要求的，是有要求的。当然不代表每次我们选的都很准，请听人不要专门去挑我们的刺、有时候选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也不要太紧张。那我们说我们的目标是这个目标，我跟你讲圣经是完美的。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要敏感，基督徒我讲的敏感不是对人的过错敏感，对别人对你的责任敏感，不是的，就你要对生活中点点滴滴从上帝来的任何信息要敏感。我们也太不敏感了，傻乎乎的，该抓住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就我聚会里面才学到的，我就做礼拜才学到的，不一定的弟兄姐妹。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昨天晚上我睡觉前，大家知道美国17号一个有名的大律师死掉了，对不对？叫金斯伯克，伯格是个女的87岁，她是自由派的。我们现在美国大法官是9个人，5-4，保守派的5个，自由派的4个，现在自由派的又死了一个，叫金斯伯格，是位87岁的一个女性，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大法官，女性大法官。你知道吗？我学习到有一句话让我很厉害，特朗普对他有一句话的评价对我影响很大，他怎么评价你知道吗？他说金斯伯格是伟大的法学界的女性，是美国的一个损失。虽然他是自由派的，特朗普没有任何幸灾乐祸，也没有说好现在终于很多人会揣摩，终于自由派死了一个，趁特朗普站台会征选一个保守派的，6-3就厉害了，5-4已经很已经是保守派的占了主流，但是6-3那就很好了。但是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特朗普很难过，但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我有学习。他对金斯伯格有一句评价是什么呢？他说金斯伯格是一位，注意听，这个有点难，他可以不是针对人，不是反对人，也不是反对观点的，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的智慧女性。再听这句话，这句话很难，区别很小。他说金斯伯格是一位 很有智慧的处理，他不反对人，也不反对不同观点的，却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的女性。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有点难，其实对我是值得学习的。就是说，当别人跟你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你不会盲从是对的，你不应该盲从，你有不同的意见，你不应该盲从，但是怎么做到不反对他这个跟你不同意见的人，不要让他感觉你在反对他，也不是反对他的观点，却能够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哇，这个技术好高啊，我昨天看到说我要学这个，我马上跟神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这样的智慧。我承认我在这方面需要主的恩典。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看了这篇文，特朗普原本讲的话把它翻译出来的，他对这个金斯伯格发出一个总统的这个悼文电文，这时候他做出来的，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特别有用。怎么能够针对不反对人，也不反对不同观点，却还能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需要恩典。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从主的恩典来的，我先不管他。我说至少这一点上让我能够思考。其实昨天晚上我来学习这个，我就跟弟兄们呢，一定要学习什么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像题外话，其实不是题外话，你知道吗？我们有说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能够这样的教条的？怎么那样观点呢？其实我跟你讲，不是的。你要判断，要属灵的判断力。就像我说，弟兄姐妹说，哎，不同的教会人家没有那么严格，学诗歌显得那么麻烦的，那么教条吗？我要告诉你，教条是不好的，律法主义是不好的，规条，人为的规条限制上帝的工作是不好的。但是，属灵内容一定有美好的表现形式的。那表现形式没有违背圣经的基础，你要去思考为什么别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不要随便去反对，不要随便就提出你的不成熟的，甚至更狭隘的，更无知的观点，可能会带来更麻烦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昨天晚上你就看，我就看特朗普对金斯伯格那个评价里边，两个人水平都很高，你不要看看。虽然这个金斯伯格我没有研究过他，他最大的贡献是有两个贡献，在美国说他把妇女跟男人的这个平等的地位有所提升。第二，他对残疾人的这种法案说在美国是最大贡献，这两个。虽然他是支持同性恋是糟糕的，他支持堕胎糟糕的，他是自由派的，那他有他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有美好的两个方面，他说对美国产生了影响。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面对基督徒。到现在的位置，我很难学习对事不对人的这种，还且甚至连都，我不是要针对你的观点去反对你的，而是表达我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带来彼此更多的思维的开拓，怎么更加的造就到彼此，更加造就到团队，更加造就到彼此的教会也好，自己的教会也好，真是站在这条线上就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明白我们是在共同的，不是利益而已，也不是共同的价值观而已，而在共同的神的救恩、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的基础上，我们有共同的思想。这个思想可能会有碰撞，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怎么赢得彼此的真诚，而不是渐行渐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有两种可能性，都从不认识到认识，有的关系是越认识越伤害，越伤害越远，越远到一个程度最后就同床异梦都不错了，对不对？最后什么分道扬镳，已经还算可以，没有什么 狗咬狗的，狗血喷头的，都不简单了。所以夫妻是如此，同工关系是如此，同事关系是如此，跟家人关系是如此。如何，我告诉你讲，你知道我这个句话我想很多的原因就在什么呢？如何真的能够学习这种容许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碰撞，不同的意见，却是玩一个合一的建造性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去走。当然除非一种可能性，真性跟假性，这个我不会抱有幻想，永远不可能调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求主带领。好，我想今天的时间呢，怎么说呢，我是没有计划这一章要讲一次两次三次的，我只是讲一次能够讲多少，第二次继续讲第二讲，还不行我讲第三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容呢非常重要，今天呢我只能讲这一点，只能讲这两点。其实我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什么呢，两个筵席就来了，我试试跟大家看看大纲。刚才大纲说两个，一个什么呢，是羔羊的婚宴。哎，你不要以为两个筵席都好的哈，一个是这个是很少人讲很难讲的，一个是婚宴的羔羊什么，这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不能看。还有一个什么，是那大宴席。我现在给大家注意两个大纲。我们说如果是说四个哈利路亚是对神的敬拜，紧接着来到羔羊的婚宴，这是天上的，还有地上的神的大宴席，糟糕的，世界要了结的。我不能多讲，下应该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要讲这个。这是两个宴席，那两个宴席里面呢穿插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大家注意好，四个哈利路亚，神是成倍的值得我们尊敬和效法和敬拜。人要面对两个宴席，一个是羔羊的宴席，第二个是神的大宴席。好，紧接着这个大宴席里面穿插什么呢，神的大宴席怎么来的呢，就穿插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人类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说人类有几次世界大战了，第一次，第二次，对不对，还会不会有第三次，还会不会有第四次，还会不会有第五次，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有最后一次，听懂了吗，最后一次一定有，哎，这一次绝对超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当我说最后一次的时候呢，神的大宴席就来了。为上帝预备大宴席的是什么，一个征战，哈米基督顿之战。怪不得那个神的大宴席，那个鸟来吃什么肉，就吃那些在大宴席里面死亡那些人的尸体，罪恶的，腐朽的，败坏的，都要受到他应该受到的惩罚。这就是什么，哈米基督顿战役，就为这个神的宴席预备了什么丰盛的材料。这个材料好不好呢，但愿你我不要去吃那个东西啊，或者你不再被人吃哈，你不是大宴席上的那个什么，那些材料，牛肉吗，羊肉吗，都是尸体的肉。我今天不能多讲，这是我给大家预告一下，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这个什么呢。好，那为什么我最后给大家画一个图就结束了哈，我跟大家画一个图结束了。我在思考这个人类的这个终结哈，我在思考这个上帝什么呢，我们说上帝是完美的，他是一切的源头，一切源头们在他永恒的设计里面，他其实可以说从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创造了一个天上的子民和属地的血气的子民，被拯救的子民和被遗弃的子民，大家明白。所以我这个是天上的，我们不敢叫做天上也好，反正这个我放在什么，是在上面的一个主流，这个是代表属地的属血气的子民。但是因着人类的犯罪堕落，这个是一个是人类犯罪堕落开始，其实也是什么，神所预定拣选的子民本来是属天的属地的，但是因着我们始祖的犯罪在整个交叉点，导致什么呢，同时人类犯罪堕落，同时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开始，它是同时开始的，要记得哈。为什么亚当一犯罪女人的后裔就来了，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预言，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耶稣基督放在后面而已， 这个救赎的历史是真的，但是你要有这个概念。好，我现在要开始什么呢？属天的子民，属地的子民，在上帝圣经里面，结果都，我们说都什么，在犯罪这个点，是那个交叉点。人类，好，开始什么呢？注意，属地的子民开始，属天的子民处在弱势之下，看到没有？这就是现在你看到世界的文明，这就是什么？这是天上的，这是地上的，现在变成地上的变成什么？变成主流，什么意思？世界开始纷繁复杂堕落，所以你看到的圣经的历史，看到吗？都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为主流，而神的子民却什么？忍受很多的卑微，被轻看，被弃绝，处在弱势里面，看到没有？这时候变成什么呢？现在反天了，地上的反而在上面，地天上的反而什么？在底下了。所以耶稣说的，我们是可任凭人看，我们是可被弃绝的。耶稣被弃绝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在人类所设计的历史里面，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之后呢，扭转了乾坤，扭转了颓势，重新把地上的人人打到地上来，天上的人人升到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实际上具体的实在的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在历史里面成就了，这是一个预言式的，这个预表的救恩一直产生效力，耶稣救恩从来没有改变。透过我们说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纷繁复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地上的这个人类呢也是螺旋式的发展，螺旋式的，它不是下坡路的，它这个是上天下地的，但这里什么是螺旋式，就我画的不对，好，画的有点第一次是应该说就应该什么呢，我应该画，我的美术水平比较差，好，所以总是需要很多音乐的人和美术的人来这个怎么画的，这个我不会画，这个什么是螺旋式上升，那个什么旋风式的，不要重叠这个字，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反正他是我不会画那个，他是那种没有重叠那种，就你懂明白这个意思吗？旋风式的，他是没有交叉的，我一画就画交叉就不好了哈，是那种螺旋式的上升的，那让他们就是他不断的上升，一直到什么呢？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概念，我就明白这概念，就是他是一个感谢主走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变成什么天上的，变成地上，变成地底下的，是不是啊？变成地上的，所以最后呢？进入永远，就是永远的火湖。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稍微画一个图，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我需要，因为其实是一个终结了，这个需要对整个圣经有个总结了。我不是真的，我没有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神学观嘛呢？我自己在思考上帝什么概念呢？我就真的要注意看，在天上这个上帝的设计里面，天上的子民跟地上的属血的子民在上帝的预定里面是有的，但是呢透过当亚当夏娃在基督里在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使得什么呢？人类怎么样呢？开始地上呢变成世界的主流，所以看到说整个旧约什么犯罪堕落的历史，好像恶人得势，好人所谓的好人，当然我们说都有主的救恩的人，好像处在一个弱势的群体里面，好像被这个世界淹没了，基督徒看不到了，甚至很多人想把基督徒消灭掉，把教会消灭掉，是好像变成地下活动了。很有意思，教会变成地下党活动啊，这个在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好，但是感谢主呢，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奇妙的救恩，做成奇妙的救恩，所以到新约时代说，哎呦，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了，真厉害，特别是教会开始起来了，又变成天上的活动了。我们今天能够，虽然我们在中国还是地下的，但现在我们是属灵的国度，看呢，就是千禧年国度的开始，耶稣基督千禧年国度的开始，撒旦在教会没有任何权柄，撒旦对教会来说被捆绑，到二十章会讲，二十章会再讲这个问题，所以然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变成天上的国民， 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去到他该去的地方。天上的筵席，最后这个天上的筵席，羔羊的婚宴，神的筵席，大宴席，地上的，地上的，懂了吗？我今天稍微跟大家画这个图，什么概念呢？一定要一个，我现在也在思考。其实你看到没，耶稣基督在这里，不要以为在这里才有的，你千万搞错了哈！如果你把耶稣造成肉身，那你的救赎才开始完了。从什么开始的？人类犯罪，神的救恩一起启动，只不过是一个预言式的启示。盼望弥赛亚，旧约的从亚当夏娃开始也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的，亚伯拉罕是靠救恩得救的，靠耶稣基督得救的，什么摩西靠耶稣基督得救的，大卫靠耶稣基督得救的，懂了吗？所罗门也靠耶稣基督得救的，绝对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有耶稣基督得救。只不过呢，我觉得思考是什么呢？上帝的设计是天上的地下的，因着人类犯罪之后呢，好像罪恶流行了，天上的变成地上的，地上的变成天上的主体，这个世界的潮流是邪恶流行了，这是上帝的命令。我要给你看这个图，真的是什么？你要多思想呢，多思想。怪不得现在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增多，好像基督徒在地上，我基督徒完全解决了。为什么是好人倒霉？好人倒霉，恶人什么得势？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好人倒霉，恶人得势？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把我们天上的回到了天上应该有的身份和地位，天上的国民。我们信了主的人成为天上的国民，不信主的人变成撒旦的世界的魔鬼的儿女，最后走向死亡，信主的人走向天堂，美好的复活得胜。好，今天我的时间就到了，到了吗？感谢主什么呢？这个图可以，大家可以好好去看，这个是我50多年来，当然被主恩典对我，其实我自己在思考神学观的时候，我打破了所有的以前的所有的什么不同流派的神学观里面，当然也是参照了看看不同的这个神学观里面对整个对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图，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目前为止，我觉得上帝很清楚的这样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这样的，叶姐，你整个能够理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有时候处在一个什么呢？我们处在一个旧约时代里面，你看到为什么讲罪恶多一点？以色列的堕落更多的是被弃绝。包括后来这个时代以后，我们其实还是在教会时代，人人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它还是流行的。只不过呢，这里稍微有点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它既是地上的，但是确实这是地上的时代。那我们基督徒确实被提升了，一定要你自己思考这个图。当然，我欢迎大家探讨，你对这个图呢能够帮我完善也很好，因为我在这几天脑海里老是浮现这个图画，老是浮现这个图画，我都不想用 PPT， 我做不出来这个水平，我得用手画。今天还好没有搞坏几支笔哈。我就上次在这个学生大会教育工作者大那个督导培训里面，我跟老师们跟那个学校的 AC 那个，我三支笔被我搞坏了，因为我一讲一激动偷一点那个笔就坏了，那个力量很大，但今天我还可以，没有，因为这个是比较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你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好人倒霉，恶人都是，以色列如此，今天其实我们也是如此，有时候是翻转的，你翻转的知道吗？所以我经常讲圣经什么又叫主线索是什么呢？是人类救恩的线，它是暗线，是主线。那么基督人类犯罪是明线，是次线。大家我经常讲人类犯罪是明线，是次线，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暗线，却是主线，它是正好颠倒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翻天覆地，基督徒就是要翻天覆地，好，上帝来是做翻天覆地的工作，就是要扭转颓势，上帝就这样以致我们最后进入天堂。好，没关系，这个事情呢是我，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以跟我探讨，我是欢迎的，不是说你一定要，不过呢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是反对人和观点。好，这个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应用。好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你悦纳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要让我们真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被你的话语所浸泡。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其实你的话语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是吧？只是我们有时候对你的话语的理解需要主给我们更高的属灵的境界，需要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目光，来明白上帝的真理是何等的完美，天衣无缝。上帝在永恒里的那个救赎的预旨，跟上帝在具体的救赎历史里面所成就的计划完全吻合，没有一点的断动的影响，没有一点点的波动的那个超出上帝的预旨的范围。只不过说救赎历史的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场景，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的总体的轮廓和规律，都没有违背上帝在永恒里的那个预定的对人类设计的完美的计划。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到了末世时代。一方面让我们来敬拜你，按照上帝的心来敬拜你；第二方面让我们来领受羔羊的筵席。我们却要看到地上有另外一个筵席，神的大筵席，那是一个很悲惨的。我们要学习明白如何传讲福音，如何赶快的去分享更多上帝的爱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在羔羊的筵席，来避免更多的亲人成为地上神的大筵席里面呢变成飞鸟的食物，这个很悲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警醒我们的心。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有属灵的目光，提升我们在神话语上的更新，在神话语的总体的看见，避免我们的狭隘，避免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里面纠结不清，耗费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情感被浪费掉了，却没有用在正确的如何去传讲你的福音，如何的哈利路亚来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清洁的良善的，那些让我们更多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那些美好的事情上，美善的那些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尊重的那些事情上，好让我们更好的荣耀你的名，好让我们借着敬拜还要敬拜，更要敬拜，也更懂得去敬拜，从而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一切的罪恶。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